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呢，我们给一点时间呢，讨论这个传法生态。传法生态涉猎的领域太广，是否会让学佛者分心，从而阻碍个人做出了生脱死的奋斗？好，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对传法生态要有一点了解。我们讲的传法生态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概念，它需要具备。然后我们讲解一下，大家认识了过后，等一下我们可以来一个小型的辩论。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进行，大家可以自由发挥的。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在我们共同寻找答案，在我们法的领导学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要共同寻找答案。那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共同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是头脑风暴，然后呢气球反舰，然后呢一个是就是决策。好，那它这个过程呢，辩论的过程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跟气球反舰有一点不同。气球反舰的时候，你也是不能够反驳，你不能辩论，你不能讨论，因为你只能够听人家讲，要用一个这样的心，让引人家讲，引人家讲的彻底。这个是属于第三个阶段的，就是决策的那个阶段的终极决策的这个阶段，允许无立场的辩论，决策者仍然不持立场，让可能的选项接受批判的挑战，科学化的分析选项，当然这些都有，允许说服以被说服，然后呢休息沉浸的考量，然后呢决策以表决。所以呢我们看好，那我们以这个课题为一个例子那你们知道传法生态它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呢，我们在办传法生态的时候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你称不上是传法生态。第一，传法一定要有法，而且这个法必须是佛陀的法，而且这个法必须能够带来佛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成果，就是了生脱死，跳出生死轮回。所以如果大家很多人不理解，他一听到传法生态，他就想到是生态园啊，生态林啊。那你生态园生态林这个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办，但是传法生态办的，它的骨干精华就在法，那个法必须是能够达到最高的理想的法，要成佛可以，要成辟支佛可以，要成阿罗汉可以。如果没有这个，那还传什么法？那我们不把它归纳在传法生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那个法，那个法要纯正，要能够实修实证，它的教学要很可靠。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要有足够条件去体证这个法的人去传扬，要有这样的人，不然的话你只是书本上写，经典上记载，但是没有人能够教，教不出，没有人尝到这个法的利益，那基本上这个传法生态不具备。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传法生态像一个金字塔，那么它第一个它一定要能够达到顶峰，这个法一定要有关键，他要也有人呢能够达到这个这个地方，然后才谈得上生态的其他的成分其他的成员，其他的成员比如说这个软体和硬体硬体就是你有这个孤儿院啊，老人院啊，残障人士院啊，医院啊，或者是什么慈善的然后呢禅修道场啊，戒坛啊等等，好，这是硬体。软体呢就要有在家种啊什么，但是呢它的关键法是法，就是它是抽象的嘛，
但是一定要有人能够活出那个法，在这个阶段，这是法。如果我们说这个是法，那这个是要有人。这个人呢，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僧人，一种是在家众俗人。这两种人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人，那基本上呢，你的法是空洞的，就是文字书本。好，那么呢，底下的这些呢，就是你有了这个，你才可以谈得上做这些种种的结构，怎样传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你就变成你只是纯粹搞慈善，或者你做慈善啊，或者做一些福利活动啊、文化活动，但是这个文化活动啊、福利活动，到头来办得再成功，人们还是在苦海里面打滚，还是在打滚，他跳不出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传法生态呢，那个法要纯真，要有人，那么在家人他要至少守五戒，他要有戒，他必须是真正的佛教徒。五戒都没守，那你五你的佛教徒这个就成了大问题了。那么呢，僧人那出家众他要守出家众的戒，在家众要守在家众的戒，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传法生态的骨干呢是三个成分，一个就是法，要有实实在在法那个方法，然后要有那个能够忠信于这个法的出家众跟在家众，它完才完整。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结构，结构还有那个组织方式，它的组织结构，硬体软体还有制度领导学等等，这些才能够谈得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传法生态它的原理最终是要带真慧给大家，那么那个真慧是一层次一层次的。如果一个残障人士走进来了，他需要的是什么？最先他需要的是生存，接下来他需要的是如他看看他有什么潜质能够得以开发。比如说如果他的脚不行，但是他的手能不能能不能靠他的手来赚取生活给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让他看到这个佛法能够帮到他的生命，他有心灵上的问题，他佛法能够让他快乐起来，远离痛苦，远离忧伤，这是很重要。那么呢，这个其实一种情况。那企业家走进来，他也能够因为得到这个法而能够好得到他的心灵上的安慰啊。好，所以呢，这个传法生态，假使说它是一个楼梯，那么呢，不管你从哪里一个地方走进去，你就可以上楼梯啊。有些人是他本来就站在这里的这个高度，这个高度，这个阶段的高度，他就从这里走过去，这个高度的他就从这里走过去，他就可以直接上。整个传法生态，如果叫做传法生态，它最终的导向一定是导向涅槃，导向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才叫传法生态。如果它不能导向涅槃，那假使说我们做慈善，我们停留在这里，这是慈善或者是我们做禅商禅修跟商人的结合到这里，那么呢，搬来搬去，最终他不能够上到顶峰的，那他还不算是完整，他不算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完整的生态就是不管人们走进来在哪一个阶段，他能够继续的往上往上提升，直到到最高点，这个我们叫传法生态。好，那现在呢传法生态它有几个特征呢？一个就是里面的人，我们真正达到传法，就是那个他的理由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进来学法，不管他任何一个阶段，只要他要得到法的利益，他能够在这里得到法的利益。每一个在这个传法生态里的成员，不管是全职的、半职的，或者是导师，或者是学生、出家众或在家众，他的生命会在法上不断的提升的，他不会停顿的。这个不容易 因为如果一个道场或者一个地方太过依赖一个禅师，那个禅师呢，就是他只能继续的教，继续的教，继续的教，那很可能他在禅修上的，他生活上的成长还是可以进步的，但是禅修上的成长可能就有一点极限，有一点困难了。传法生态需要有这种角色，没有任何人被彻底的依赖，谁也能够走开，他就是一个队伍。然后呢，这个队伍里面呢，就是常常能够互补，谁也能够没有人的岗位是不能被取代的，每个人的岗位是可以被取代，然后他可以离开，再去深造，再去修行。好，这是其中另一种特征，谁都可以走进来，谁都可以得到提升，谁也可以走开，然后呢，谁也能够不会停顿，能够继续的在法上成长。好，所以这是他整个概念。但是你要做到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得益的地方，出家众也可以，出家众的父母老了，你不需要因为父母老了你要还俗，你的父母可以在这里学习和养老，养老的时候还可以学法，父母出家众可以尽孝道，当然其他的居士们呢，要做也是有可以，晚年的时候没地方去，因为孤独嘛，是不是？或者是孩子啊没有照顾你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没有孩子，那么道场呢，它就有一个地方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你老了你什么，你都有一个价值存在。那小孩呢，小孩也可以进来学习，婴孩幼，你可以在这有提供幼教的啊，小孩也可以走进来学习。所以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生态的形成，那就很棒，那就很棒。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个妈妈刚刚生产啊，她怎么办？她生产了，她走进来啊，她就可以让她要她的孩子没人照顾，像最近就有人说她他们本来要来这个法的领导学营，但是呢孩子没人照顾，她就来不了了。我们就听了几个个案，为了孩子她来不了，有没有？但是如果一个道场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好，你告诉我你家里谁挡着你不能来，哦，残障人士，好，你就把你的孩子带来，然后呢我们这里照顾，你可以带来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可以，也长期就要看情况，好，会有专人照顾，那么你就可以修禅。那你老人家也带来，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活动，他会乐得很啊，就可以。那小孩有小孩得到照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是一个全家人老老少少几多代的人都可以走进来，都有一个空间给他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子我们学法修法起来也就方便得多。所以这是一个产生，让他产生互补。你看你单独办一个老人院，他没有这种功能和作用，真是。你帮忙单单办一个残障人士院，它起不了这个作用。但是如果一个生态，它就在一个生态里都可以看到这些，它就有这个互补的作用。哦，好。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传法生态设立的领域太广，是否会让学佛者分心，从而阻碍个人做出了生脱死的奋斗？我们在办这个生态的时候呢，我们面对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好，现在我们来一个辩论。师父再想一个，再尝试一下，就是师父一个人辩你们全部，好不好？真的就来一个啊！你这个才好，因为呢，你们就是要挑出问题，有什么问题你们挑出来。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克服，一起来，师父来面对。然后呢，你们也可以看看，怎么运作，好不好？我们就来一场示范嘛，这个是，好，辩论示范。在这种辩论里面呢，我们要保持辩论的风度和礼貌，但是呢，我们就是，但是呢，问题呢，不可以，害怕它太尖锐，啊，这个很重要，不然它就形不成辩论。啊，这个辩论呢，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一种无立场辩论，你不是拿什么立场，你只是要把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的去挑出它可能的潜在问题，然后呢把它翻来覆去的处理，一直到它成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概念，好吧？好。
那你是站哪一方呢？
啊，你讲阻碍个人做出生死的奋斗吗？我是站在不会，
不会
阻碍个人，
我会，就是你来变我们可不可以？也可以吧，应该是。
好，但是你们，我怕你们对传法生态的概念不知道的不够清楚。不过没关系，也可以倒转回来。
也有可能在变的过程当中就清楚了嘛。
好，好，那也很好。好，
那谁先提出问题？是你提出问题？
当然我是挑战者。
哦，好的，那你先提一个问题啊。哎，来，
你看他吉祥尊者，你们办这个传法生态灵呢？你看啊，第一，你看你现在摆明了你就够忙了。我是当你是吉祥尊者，
可以。
你看啊，你们办传法生态灵，你们就够忙了。你看啊，你也忙，你现在打坐有多少？佛尊者也忙起来，是不是？你看啊，你又要管什么？人家又管大吉祥，等下又有慈善组织。你看你们这样子搞下去，你怎么能够安心？你这怎么能够？然后你自己忙的时候，你都不能够好好的照顾你的弟子。你看你交禅，你忙忙，天天忙忙碌碌的跑，是不是？你这样子为了这个传法生态，你都不能专心，能够一心的把禅师的工作做好，所以你自己不能把传师的工作做好，学佛者也，你跟着你学佛的也，你看他你的助手，是不是啊？他就要忙了，他本来可以打坐的吧，本来可以打坐的吧，但是呢，你看啊，现在他就忙了，他要跟你做电脑啊，做这个这个片，你看你是不是害死人
？OK。好的，那我就开始回答了啊！
你害到他们不能了生脱死嘛？
啊，是的，是的，师父，我有看到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他在托钵化缘的时候，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有的人看见他在路上走的那份礼仪啊，就愿意顶礼他，愿意追随他了。我是听到师父你呢，你把修行呢和做这些事情呢是分成两块了。那佛陀的本意真的是这样吗？修行就是修行，生活就是生活吗？还是修行和生活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对，你跟他结是结合在一起，但是呢，了生脱死，你知道了生脱死是怎么？你要看到究竟真实法。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究竟真实法，那你就没办法了，很难了生脱死。要看到究竟真实法，它不是普通的生活禅，你生活上做一个好人啊，生活上修行，你再怎么修，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要特定的修禅，你要得到那个定力，你要得到俊行定最少，当然俊行又很容易掉，所以人家都要修到很深的定，维持那个定，才能够看做这个究竟真实法的观照。那么呢，你现在你让你的弟子这样子，你看他问他可以不可以，他就很难了吧？因为他忙着的时候，他在忙，他怎么去做这个观照？你说。
那有一次呢，我记得有听，我有听，我可以说你吧。有一次我们在跟李杰师兄在一起修行的过程当中，李杰师兄说了一句话，当时呢就对我非常震撼。他说：“什么是定呢？”他说：“你专注于那一个当下的目标就是定。
对”对对，但是呢，你要定到什么程度才叫做足够能够看透？你看啊，你要看这个苦苦，坏苦和行苦，但单看苦苦跟坏苦是不足以让你断烦恼的，你要看透那个生灭之苦。所以定力，你可以讲那个是定，但是不够，不够。不能啦，你不能辩护，你要很懂这个传法生态，你才可以代表传法生态辩护。
那没问题。那我接下来我是愿意借这个包。
我们换个角色比较好。
可以。
倒转回来，师父辩护为传法生态辩护，你们站在一个质疑者的角度，因为很多质疑者都是因为他不了解，对吧？由了解的人来答问题，对，要不然定位就错误了嘛。一开始定位错误了，但你当然答不了了，因为这不是你的内行嘛。
是的，是的，
对吧？
您说
一定要由内行者答，做内行的回答，对吧？所以现在这里没几个人是真的那么内行，那当然是由内行的人来答，所以这个角色调换呢不现实。
好的，那如果是刚才我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是我说给你听的，你怎么回答？
你看啊，众生他们在学法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定位非常的清楚，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全部人都是朝向这个 了生脱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例子，当有人有这个条件能够投入在修行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传法生态里面，我们绝对不会拉他去做事慈善或者是什么。他有条件全时间去修行的时候呢，只要他要，我们不拉他的。但是如果他在某一个过程中，他需要累积那个功德，他想要累积那个功德，那么呢，我们才会让他去扮演服务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的法工，因为他们想要出家，但是还没有条件出家，父母那边还没解决，还需要到钱，所以呢，我们就自然的就让他做一点服务，通过这个全职的法工，他们能够把传法生态做出来，或者是再加上义工把传法生态做起来，还有再加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结构，一旦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辛苦，像比如说我做一个师父的，开始当然辛苦，因为没有人明白那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做了以后就不用再做的事，就是能做一个样板，别人可以跟上来，生态就是这样嘛。你做了一个样板，你不是永远要守着那个样板，你要让别人能够接手的。目前我们做这个传法生态，我们是做到让人家能够接手。那所以辛苦是辛苦一次过，不是永远的辛苦。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个例子，你看我办的那个古晋的道场，搬起来的时候是很辛苦，现在我放手了，我的弟子有能力接手，因为管理制度各方面都建立起来了，所以呢，别人能够接手。今天我们办传法生态林也是一样，我们做一个模式给大家，我们辛苦是一次过，这个辛苦也是很值得的，因为我们这样子做了一次过以后，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照着那个样板再慢慢的发展下去呢，那呢，我们也得到很雄厚的功德。我们只要做一个做一次的样板，但是那个功德是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多少代的那利益我们都有份的，所以呢，这个功德是很殊胜。所以从做功德，因为我们修行人没有不能没有功德，没有功德你修行很辛苦的。那我们做功德，这是传法生态，做传法生态是最有效率的功德，因为我做一单，因为我做的就是那个模，以后做出来那个模具，以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模具那边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做的是模具，你说值得不值得？所以是在功德来说是很殊胜的。而且这个模具做出来过后呢，我不需要天天做模具，以后呢，接下来未来的人只要把这个模具一直在翻制，一直在，他就一直很多利益就在那边传扬。所以我们不是永远的在那个岗位上，这是第一点。那么呢，你看我们最近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后我们有一个法工，他辞掉他的工作，他的工资是比较高薪水的，但是呢他想要做法工，他来接受他的薪水的一半，甚至一半的薪水来呢，但是呢他的那个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呢他来接受，他来做法工。但是呢很庆幸他在做法工之前呢，他就先来修禅，然后一修就上了。然后你看，当我们把持着这个传法生态的理念，就是如果有人能够往四圣地跑呢，我们不把他拉下来的，不会说我需要人你就给我留着，不会，宁可我们取消一个项目或者是没有那个项目，虽然我很需要用到这个能干的人，但是呢他上了，上是更有价值的，他往后能够往在更高层次在佛法里面奉献。结果我们怎么办？给他继续的修，结果他讲他短期出家，他继续的修，那暂时呢终止他的任务，暂停他的任务。结果呢他继续的修的时候呢他尝到了法味很舒服，很好，很棒。结果呢他就那天师父从马来西亚过来之前，他跟我说，师父，我请求长期出家，我不想还俗。我说好啊，这是好消息，我们就让他出家去了。这传法生态的精神就是这样子前一阵子也有一位大陆的上靠近上海那边的选友，他也要做法工。我说做这个地区的大陆地区的法工，讲好了，但是呢他本来是要出家的，但是因为他只是想要他没有办法，条件不具备他就只能做法工他辞掉他的老师的工作来做法工。 但是呢，在他还没有开始做法工的时候呢，他妈妈给他允许，你可以去出家了。啊，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问我，师父，我答应了师父要做法工，那现在呢，我妈妈允许我出家，我应该怎么办？他现在人在美妙，然后呢，我说，那当然你能够往上，我们不会把你拉下来的。有多少人能够上就上，那么呢，那我说，那你就去出家吧。结果他就出了家。所以传法生态是这样，他没有阻碍别人，而是让那些他的因缘条件功德福德还不足够的人，他既然还不足够，那就让他做功德啊。我们给他做传法的功德，传法生态的功德是最有价值的功德，因为它是有转成效果的功德。所以像这样，我的这个助手，对吧，我们僧团的这个秘书啊，你看他要修，我们都会让他修的。现在他做，当他想要修的时候啊，我们就让他修啊。我们就本来是一个他依赖他做秘书，现在我们请求一个秘书团啊，秘书处啊，那个秘书处慢慢的他不在了，别人也可以接手做他的任务。只是说现在刚好他在还没有继续去修之前他已经要去修了。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啊，就既然你在了，你不是做一点服务咯，但是如果你要去修，不会留着你不让你修。但是他的条件不具备马上出家，他还要还有父母啦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传法生态是这样子走的。那么呢，所以呢，学佛者分心这个问题呢是不存在的。好，可以吧？还有谁要就对这师父的回答还有疑问的质疑的，可以提出质疑。
刚才我听了师父的话以后呢，我觉得好像转移了那个矛盾啊，就是把乙的收入划到甲那去了，因为他有禅修了。但是实际上如果那个师父啊或者是这些尊者他们在做这个弘法三经的时候，那段时间他确实他没有在禅修啊，确实没在禅修，和
天天都有禅修，
但是
比较少。
我知道是天天都有禅修，在那一段时间，比如现在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没在禅修的，对吧？对，所以其实和反过来，如果和美妙的那些事物相比，如果他每天就在禅修，那这个状态显然是不一样的。那这两者，我觉得，在我看来，确实耽误了禅修。
好。现在先跟你说，像对我们来说呢，是因为我们在我们来说，是我们已经这么多年来，已经出家以来，已经修了那么多年，所以呢，我们想到导师辛苦，抛禅师辛苦，所以呢，我们升起一个回馈的心，我们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里面总要回馈，如果没有，我们只是一直在耗我们的功德，在用我们的功德，功德也会用完。那么这么多年来，师父本身为什么会投入在传法？因为我要对父母尽孝道，我必须对我的父母尽孝道。父母在世的时候，但他们不能受法，我如果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呢，我是放得很开，我跑去修行。但是当他们真的是我帮得上他们的忙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尽一个佛门的孝道，给他们帮到他们在法上。所以呢，我知道我离不开，我不能躲在很远的地方找不到我的地方，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必须让一直都在他们能够接触到我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帮在我在对付给妈妈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办道场。然后呢，到后来呢，道场办起来了，妈妈过世了，我爸爸过来了，而我也让我爸爸在道场。所以呢，当这样子的时候呢，既然我都要做的事，如果我没有办起道场，你看我会怎么做？我自己照顾妈妈，自己照顾爸爸，也都要做，这是孩子非做不可的事。你说单独禅修不单独禅修，但是呢，父母等不了，我们对父母尽孝道，这个是不能等的，他就走了就错过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我就必须要去帮忙。来照顾，所以我就顺道的也就带起神团啊，办起道场，然后呢，但是呢，你看现在，当我父亲过世了，父母妈妈也没了，爸爸也没了，那我都两个责任，我都亲自给他们两位送终了，守着他们最后了的关头， 所以现在这两样东西我觉得我做的相当基本上是我觉得很满意的。那么呢这个时候我其实正在走向，只是我不会突然间冒冒然的把突然间把长期以来累积的功德一下子就毁掉，我突然间消失，这个杀伤力太大。哦，我还守着这个功德，然后呢慢慢的现在我就要走去禅修了嘛，从中国离开回去我就会在就会去禅修了，然后接下来一直到年底才会继续的再来执行一段生路。所以你说从这方面来说看起来好像有淡路，如果我不办道场我要亲自照顾妈妈照顾爸爸，我一样也是会淡路到禅修。所以基本上的这个淡路呢不是很大的事情。你看反正我看我办起道场，我带起一个团队我有时候也是我们的主席也来探望我照顾我妈妈和我爸爸也是我们的理事们呢也来照顾所以他们我的学生们呢他们也有些也帮我照顾爸爸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反而你看会一个互补的效果，生态就出现了。因为照顾老人家跟老人家照顾这伤口这些东西是我们男性的弱项，我能够做但是不能做得很好，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贴心。你看我就有一个有些弟子就做得很贴心，做得比我还出色，而且还能够陪我把老爸讲法，老爸听我的学生讲法还多过听我的讲法，因为孩子的法通常是父母是比较难讲不通，反正妈妈还可以，爸爸呢就是我自己还难，但是我的学生讲法就很受用啊。然后主席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尊敬啊，主席啊你来啊多好啊多好啊多恭敬，因为是外人嘛他就很恭敬。所以你看这个生态的效果就产生了，这个角色有些角色我做不好的，我的学生帮我就做得很好，所以呢他做也等于是我也有份啊，因为是我的学生是不是，我照顾了他，他也帮我做，我也做，我做关键的决策，他们帮我做，我做不是我的强项，他们做，所以父母得到最好、最平衡、最好的照顾。然后呢，我自己又借这个腾出那个时间，我可以做传法的事。你看是不是互补？如果我自己去做，我不是很胜任的那种事情，你说了，我也做不好，我父母也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我也没有尽到好好的传法的回馈三宝的责任。你看现在我们做起生态它的好处就在这里互补，所以很明显的，但是没有阻碍到我去修行。你看我带起来的弟子现在他们会接手，去年他们让我去行脚因为寻法尊者说他可以借过来教学两个月，然后我就可以去行脚然后呢去雪山修行。所以现在我一回到道场这僧团们还给我建了那个茅棚，给我能够安安心心的修禅，我多么的安慰。所以你看就是互补，人与人之间，你帮我，我帮你，那大家呢，我们的强帮人家的弱，人家的强帮我们的弱点，那我们这个生态的力量就产生了，非常的棒，是不是？所以接下来你看师父自己也可以慢慢越来越多的时间修行，渐次的走向更多的修行机会。所以你说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是划算的。
其实我心里大部分也是认同您的观点，但是一定要提一些比较苛刻的问题的话，那就冒昧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说的要生态，就是包括就是儿童幼教，还有包括老人家敬老院，还有等等这些，这就会产生很多的杂事琐事，包括小孩子到处会跑啊，这个安全啊，还有这个声音会喊出来啊，包括老人家会生病啊，这些啊就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法工的一些心理状态，包括他们的禅修杂念会增多，然后呢他们反馈往上面走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到了您那一块，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中下层这些人员来讲，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禅修？
如果他有条件不要做法工，那我们让他禅修，但是如果他没有条件他没有条件做完全出家啦或者是修行，那如果我们考量他不做法工他会做什么，他还是要生活，对不对？ 他只能在外头工作。他在外头工作，他能够亲近到师父们吗？他能够每天有那个诵经打坐的时间吗？他没有啊，他没有得到法的熏陶，搞不好有时五戒也守不好。那么但是呢，他在做法工的时候，相比，我们要相比于他本身，相比于如果他不做法工，你没有这个生态的运作，就请不了这么多法工了嘛。那他如果没有这个做法工的工作机会，他在外头呢，他还是要做工，劳劳碌碌的做工，又没有什么法。但是他今天他这样走进来做法工，我们的法工每年只工作九个月，还有三个月的禅修，所以他还有三个月的禅修啊，这是很珍贵的。所以相比于他的另一个选项，那法工已经是最好的选项，是这样子。他如果有条件出家啊，我们就让他出家。所以整体来说，他的生命是提升的，因为在这个生态里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给他过渡，那他反而可能有一天走向出家也有可能，不出家也有可能。但是不管怎样，他就是一个更有法的生命，所以整体来讲，在他个人来说是更好，不是更糟。你不搞生态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没有这个工作机会，他们在外头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法的福利的。
第二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可能我也问错。
没关系，就问。
就是我看的这个关于佛的这些书比较少哈，但是我就没有看过，就是僧团跟这个就长期居住的这个在家人，基本上住在一个地方，然后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哈，因为我看的比较少。这样的话会不会有点就是不是很传统啊？就是而且呢，就是在家人的习性，他一进来很多习性改变不了，可能会会不会影响到生存啊，就各个方面来讲。
那我们如果看佛陀那个时代是托钵生涯，那么呢是有可能整个道场就只有出家众没有在家众。但是今天呢，你看哪一个道场就纯粹只有出家众的？因为今天你完完全全要靠托钵来维持生命，道场没有厨房，这个不现实了，对吧？因为今天的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是如此，所以不，这个跟传法生态反正没关系了。因为任何一个道场它都没办法没有居士它运作，几乎没有，都没有办法。其实佛陀时代也有净人，只是净人住不在住不住在里头啊，这是另一个问题。有多少是住在里头，有多少是不住在里头。所以你看到即使是在最荒的森林道场，几乎都没有说没有在家种在道场的啊，这是一点。第二呢，因为我们在回馈，我们一定要禅修道场，一定要带起禅修，禅修不能够不给居士机会。佛陀时代呢，是他们也有来道场修禅的，他们有来道场修禅的，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可以在家里修，他们是来道场学院拿了指示，他们就回去修。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东西跟其他的道场没有特别的说，我这个传法生态就更靠近居士，然后呢，外面的一般的寺庙就更不靠近居士，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了。所以都是免不了都会有跟居士的一种接触。只不过是说呢，我们如果真的做传法生态呢，那空间要够大，禅修的区域就是禅修的区域，不要摄入，尽可能隔开。然后空间如果不够大，你做不了。像比如说这样子一个道场，你没有办法，如果是做起这样的很多的活动，那么呢出家众当然就没有办法过这像丛林这样的生活啊，所以有限的空间它只能做不能太多功能。但是如果空间大的话，它多一点功能，但是区域隔开还是可能的。
就是一个道场在建设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噪音，然后在它如果说要建这么多个设施的话，在这个设施建起来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对那个禅修者会有声音的干扰，那如果说这个间距不够大的话，可能会让一些人很难静心，那他可能就不愿意住在禅林里，这样一个问题。
对对，所以这个当然是要努力的克服。那所以说那个空间要够大，所以空间大一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一些设施 继续离开远一点点。当然某一个程度的一些干扰它也许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但是这个可以减得最少。你看啊，如果我们不办传法生态的话，以我们那个吉隆坡那边的来算，那如果不办传法生态的话，你不可能买很大的土地。如果你不买很大的土地，你不可能买土地空置着。那如果你不买土地，那边你不买下来，别人买下来，别人发展，它还是会有噪音，未来别人会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土地也买下来了，它就有一个保护，比如说一个谷，我们的形态是一个谷。如果有一个谷，那么呢，如果人家在别处发展，至少土地会隔音，隔了一些，也许隔不完，但是会隔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你说我不要发展，然后我就没有噪音，但是别人发展你旁边那块土地一样会有噪音。其实这个问题始终风险还是存在，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一定有一些代价，但是过了那个难关它不是永远的问题。
郑哲好，刚才说到就是说父母可以到生态林养老哈，那这个无形之中的话，这个生态林的话就会多出很多那种支出，在经济上面的话是不是会有些压力？那经济上面有压力的话，它的可持续性是不是足够啊？这样的话让学佛者也不会为这方面来分心。
好，作为一个传法的人呢，我们其实呢只需要关心我们有那因对不对。如果因是对的，你看呢，只要在住在里头的人做的是善业，有承担力，有功德，然后你看呢，老人家住进来，如果是尽孝道，你说这是多好的功德。所以自然界的规律是如此的，只要有功德他就是饿不死，只怕没有功德。像一样了，你看你人家问帕奥禅师说霞洛，你要在这个道场你要500个出家众的谷地。以前那个时候帕奥还很小的时候，他就霞洛的心就是这里我要有500个，至少500个谷地，至少有500个出家众可以同时修行。当时就有人提起霞洛，这么多人出家，这么多人谁来养啊，谁来给大家吃。霞洛说你不要操心这个，只怕他们不守戒不修行，他们守戒修行的话呢，他们这么多人就会有这么多人的功德和卡玛在这个道场里，他就是会成熟。结果事实证明了，当已经到了上超过这个数量的时候呢，上千人的道场吃啊住啊这个东西还是不缺的，它是自然形成的。只怕我们没有做我们的功课，在那边一直耗功德，它就会有危险。如果我们做一个出家众或者一个修行人，我们在道场，你不然就是服务，不然就是守戒你戒定慧修行实修，不然你就是好好的读书，只要整个法一直在增长，那个继续做福田的工作，我们是不用操心有人来种没有人来种福，这个问题不存在。所以如果一个道场是有很多善法，又有出家人，又能够尽孝道，又能够修行，他的功德不是普通的功德。那么呢，如果甚至还能够不只是帮到出家人尽孝道，如果能够帮到理事们，更多的居士们都能够让他们的父母得到很好的安顿，那我告诉你，这个供养啊护持啊这个东西是不会欠缺的。我们要对因果有很强的信心。
那个尊者好，其实我刚才看到题目的时候就说法功和了脱生死它两个的这个有一个就是当和尚遇上了钻石，很多的佛法我觉得在生活中的磨练，在世中磨练，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了脱生死。那我能感受到尊者刚才辩论到的，就是说可能在做法功的时候他会觉得分心，有没有这个信念方面的，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比如说那我在做法功的时候，那我原来就做养老敬老的这个，那我愿意把这个贡献，比如说哈，我把这里做到一个极致，我在世上，我在这件事上这个事业上又与佛法结合了又融合了，那我持续做下来或者带出一批更好的呢，我不见得就是非要我去禅定，我要与世隔绝在丛林中，这样就不能了脱生死了。那这样的话 那佛法其实在运用在生活中，如果大家都是在丛林中的这种我是觉得他俩既有法功，你看今天我又能感受到咱们上海团队的那不断的人出家了出家了，因为在他信念里面他会觉得出家了都能了脱生死，这是终极奋斗的。那同时呢，那法公在做事儿的时候，那我能感受到，如果把这个事利益到众生，他也是了脱生死的一个信念上的一个，我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全部人都去考博士，那谁来教幼儿园？对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嗯，他俩就是一个。
其实呢，它是自然的，自然的。首先我必须说，生活上的禅修，生活禅，那除非你是有超级波罗蜜的，像那个毗湿佛的那种波罗蜜的人，那也许听到一句话某一样东西的触动，你的引发你长期以来往累计的那个功德，假如说以前你修过看到究竟真实法，看到修过止禅观禅很雄厚的，很多次都修到行舍观智，如果有到那么高层次的对生死轮回的东西都看个明明白白，那缘起法也可以看个明明白白，那么呢，那样的情形呢，有可能有些时候因为生活上的一些触动，看到那个水泡在流动，那破灭啊，然后呢气泡破灭或者是什么触动了你一个很深的观智，然后呢你得到了生脱死，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是非常的稀有，如果是的很快就是的，这种不是方法，它只是一种引发以前的那个一种触动因缘。当我们讲修法的时候呢，我们是讲方法，是讲方法。很简单，举一个例子，我给你一个例子，那你说如果有人拿起锄头去他的后花园里面去锄，你讲这是不是发财之道？这是不是发财之道？但是有人就在后花园锄出祖先留下来的黄金，他就发了财。但是你会不会去教人家我是这么发财的？那呢，你去你的家后花园去锄，你去锄锄看，每个人去锄，把自己的后花园挖完它，看有没有发财，这不是发财之道，对吧？发财之道，你要发财，你要增加你的财富，你是怎么做？你是制造那个生命的价值啊，你去努力啊，做生意啦、啊，或者做一个生产啊，或者营业啦、啊，或者做些什么服务，让你自己能够赚取你的财富。那个是，然后怎么管理啊，怎么投资啊，然后让你能够赚取你的财富，那是发财之道，赚取财富之道。那么挖土地后花园里挖，偶然挖到那个宝，那个不是方法，那个是巧合。其实那个巧合也不是巧合，但是你过去累积很雄厚的功德，它现在成熟了，你一挖啊就挖到黄金。但这种天天往路大地上这边挖那边挖，挖期待有一缸的黄金跑出来的这种情形呢，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带着这个幻想，有它就是偶然出现你就赚到了，如果没有它就不是。好，生活上的东西也是一样，生活禅我们没有完全否决，只是说如果你是过去累积了很雄厚的功德的那种人，那么呢某一种生活上的东西触动你，然后你开悟，我们不敢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它翻起你长期以来修行的那些功力一下子翻起来，那你就好像顿悟了，什么都没干啊，这样子就开悟了，有可能，但是非常难，非常稀有。我们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你不会坐在那边等待这样的方式来发财，或者是来增加你的财富。所以你要增加财富的方法，正规的做法当然是学那个方法，我要怎样增加我的财富，把我现有的财富去投资再翻本啊，让它增加那个财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修行也是一样，修行要方法。那生活上也不是说不是修行，但是呢它不够透彻。比如说你能不能生活上的修行，你通过你生活上的修行把这一杯水和这个瓶子看到它的刹那生灭，能不能 啊，如果能你就能了，如果不能那你只能老老实实去修修到你能。就好像你去找一个量子科学家，是不是？你他如果要知道这个研究这个东西的量子成分的这东西，他要用特殊的仪器去测量，他去找到，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很空的，空间太多了，里面都是空洞的，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实体。他会告诉你，只是一种能量，它不是，你找不到一个实体。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真实，但是量子科学家会跟你讲，这个不是很真实的。它到头来就是一种能量，到研究到最彻底的时候呢，穿破原子、穿破这些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能量。那在物质上是如此，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人们只要没有看透，他就会抓取，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所以为了这些物质、财富、伴侣、什么而造下很多的苦因，而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为什么整个世界的人都放不下，都会那么痛苦？因为他们没有看透究竟真实法。那么呢，要看透这个究竟真实法，它是有方法的。就像你要坐火箭到天空，它有方法的；你要发人造卫星，它是有方法的；你要看到生命的真相、生死轮回，比如说你能不能靠生活上的修行能够了解到你有过去式、你有未来，你到底是前世做些什么，现在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你现在投生做男人、做女人，聪明、愚笨，或者是爱笑不爱笑，都有。有些人比较喜欢笑的，有些人好像笑都要学习的，啊，为什么呢？啊，这个是这里头的因缘，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你日常生活上是没有办法看到，除非你是超级特殊的那种人，不然的话呢，你是修不到这个境界。所以你要用个特殊的方法去看清楚。那么呢，这个特殊的方法，它当然有效率啊。像你要做一个科学研究，你会不会在十字路口红旗那个交通灯那边做一个科学研究，车水马龙的地方科学研究？除非你要研究的是道路，不然的话基本上呢，你会在你的实验室里面研究，甚至有些地方还要消毒过才可以研究，对不对？所以一样的，你要做一个有效率的事，你不会做一个没有效率的事。那最有效率的事是要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的潜质发挥到最好。那心的潜质怎样的时候发挥到最好？空气污浊的时候，你的心都浑浑沌沌，你怎么发挥到最好？我们当然是希望找一个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修行。所以呢，最有效率的佛陀说是山林。现在的科学证明了为什么山林发挥的人家比较容易打坐，因为那什么多酚、负离子，还有什么酚多精啊，他们觉得这个对身体很好，比较不会昏沉。像比如说我带我的学生们去雪山修行的时候呢，他们说，师父，我来到这里我都没有昏沉，没有昏沉，很少人跟我讲在雪山昏沉的，很少，偶尔有一两个超级昏沉的那种，然后呢基本上是很少。然后呢在这个凡世间这边很多人会昏沉，但是呢在这个雪山就很少。所以你说了，如果你生命的时间有限，你想要少一点时间修禅，多一点时间去奉献，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找一个让你修禅修的用最少时间完成最多事最有效率的地方去做？我们讲究效率，对不对？那你就去森林、去雪山去修，让你在一个找一个你发挥的最好的地方去修，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找什么方位。就像你要开店，要做找一个吸引很多顾客的那个店铺，你不会去找到一个山洞里面开店啊，当然也有可能了。现在人家城市里的店看太多了，他去跑到山洞里面可以买东西更好，有可能。他整体来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是会旺得起来的。很简单，这个方位的问题，这是很简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质疑森林的功能呢？森林有森林的功能，为什么我们就是偏偏不能够接受森林有特别的功能呢？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原理，效率问题。简单讲，这是效率问题。所以呢，我们去修， 那这个呢就是找一个有地有效率的地方去，就是这样子。
尊者好，这样子，我对你的那个传法生态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在年初的时候跟我的丈夫去了下梅庙的帕奥，我想问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属于你说的那种？
梅庙那边
是
那边他们不做生态，他们是专门只做禅修。
禅修，对
对。
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在修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有看，但是中间其实会对他有点阻碍。我觉得你这个课题可能就是说，不是阻碍，而是延长了修行者的那个奋斗的时间。
哦，阻碍。
因为他会有很多的，就是说他的顾虑，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想，哦，你们会不会在这里适应？你们会不会觉得什么地方不方便？或者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哦，好，那我们用什么词都没关系，就是说他会减低那个了生脱死的奋斗。
是
啊，对，那我们可以改一改都没问题的。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你可以讲是阻碍，或者是说减低那个奋斗的那个效率啊之类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它不但是没有阻碍或者是减低，反而是有加强。你看我们的弟子有些时候呢，他们修一下，他们不是每个人可以修整年的，一年12个月365天都在修禅，很少人挨得了。这是要超级厉害的人才能够，身心很平衡的人才有可能一年365天都在修。所以他有些时候呢，他们修累了一直修，如果是一下子修上去的没问题，如果上轨道定力上轨道的没问题，如果定力还没有上轨道的呢，他有些时候会很艰苦。然后呢有艰苦的时候，他就而且修行的机会好像天天都有，天天都修禅，好像这个机会是来的那么容易，有时候他们会懒散。但是呢，如果我们让他们去，有些时候修行的人，他当他不想修或者是想停顿的时候呢，让他去做一点服务，照顾一下老人啊，替老人洗洗被单啊，洗洗厕所啦，照顾一下残障人士啊，那可能呢他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病人啊，或者要临终的要死的人啊，他会有恐惧性。就像最近我们的理事，我们一位理事在道场过世，他是特地要在道场过世的，我们道场有2个人特地要跑来道场过世的。那这个是因为在我们团体的理事，我们当然特别的接待。然后呢当大家看到他很苦的时候，瘦得很像皮包骨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恐惧性，会觉得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活得很幸福很健康，有一天你不知道。所以他这种情形有时候反而激发我们更加有那个动力去修行。所以有些时候修行也不是真的那么难，是你能不能有真正的动力全心全意的去做。所以如果有这种生命的真相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看到，其实会帮到我们了生脱死的奋斗。所以它不只是没有，它不只是没有阻碍，没有减低我们了生脱死的奋斗的效率，而且是有增强。因为其中一个让我们奋斗的那个动力，就是我们的恐惧心 Samvega， 而这种真相生态的真相会帮到我们。还有另一种情形是，有些时候呢，你看那些很成年的心，很干枯，像就是心已经被社会熏陶到，也没有活力了的人，如果他在道场里面，有时可以，我们可以让他去给孩子讲讲故事，学习一下，看看孩子的生命力，看看孩子他怎么样的，哭了一会，等一下转身他就忘了，他就全心全意，等一下又交回朋友了，不会记恨那么久。所以这些东西呢，有些会让他唤起他孩童时代的那种潜在力量，那么呢这也会帮到他们了生脱死的奋斗的。所以生态其实是互补的。
师父，就是我们生态那边有个吉祥三道啊，大吉祥那个三道，那既然是三道的话呢，就要符合三道的原则啊。我也知道它是100%这个用来做慈善的。那么如果三道他的团队、他的带头人、他的产品、他的营销、这个销售，这5大或者6大项的这个要素不具备的话呢，他的经营就会成为一个负担。那这个如果要成为负担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些参与者他的这个修行，或者他的心的稳定， 还有一个会不会成为我们整个生态链的负担？
你看啊，我们那个呢，这个大吉祥这个呢，它基本上呢，它不属于我们的这个传法组织里面的成队伍啊，它是在法律上它是分开的。虽然我们都是在一起相辅相成，但是呢，它法律上它是分开的。那么它的资金的投入是自愿的，你自己谁他们自愿把自己的资金拿来投入的，它不牵涉到信众给予的捐款。所以这个是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么想，本来就是没有的，就好像是多余，或者也不是不可以讲多余，就是没有的东西。突然间现在人们有他们投有人要投出来，然后呢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制造一些就业机会给那些要修行的人，他们能够来修，来那个有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呢每年还能够去修一个月，所以呢又有一个生活生计，所以基本上这是好的。它只是它是完全不影响到我们的传法的主流，完全不传法到，也完全没有影响到慈善。他有的就是如果赚钱他就资助啊，但是如果不赚钱的怎么办呢？那这个我们就只能试验，那不试验不知道，试了过后看也许他会赚，也许如果真的是不赚，那我们至少我们知道此路不通，但是我们至少是这个尝试啊。如果这个尝试是成功的话，那可能它就是可以复制成了我们一个生态，其他的地方的生态要复制，可以这种模式可以复制。但是因为他在财务上在人员上各方面没有跟这个传法的这个队伍完全卷在一起挂钩，他传法的队伍还是很单纯的传法，所以这个呢是本来就是没的。如果没有办这个大吉祥的活动，这些一些大学生啊一些工作人员啊，他也会跑到别的地方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从这样子来理解呢，它是给道场加分而没有给道场减分，它不是把道场的资源人力资源破出去去做这个事，是本来这些人是在外头投资的，本来是在外头打工的，他现在走进来，所以从传法的生态来讲，他们的生命从做一个世间的财富追逐的那种事业和服务，走进来做一个也是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的成果是会利益到传法跟慈善的，所以它是加分，它不是减分，它没有拉去任何传法的资源。所以我们把持着这个度，我们这个传法的这个力量就不会动摇，它是加的，它不是减的。
啊，尊者你好，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就是说它是否会让学佛的分心，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变的话它是没办法变的，我觉得换个角度的话可能还好变一点。
好，
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我从提供传佛者的就传法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如果说生态环境小的时候，他们只专注于某一个板块，或者专注于某一个，比如说只专注于弄这个禅修，那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比较少，所能做的就比较精，然后所能提供的环境食宿啊这些都比较专业，这些禅修者来他提供的这种环境就很好。但如果说这个生态领域一下子变大，那他们的工作就变得很多很琐碎反引来的烦恼就会很多，那他们就是会分心，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分心，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的事情，而自己所提供的这种专业的原本他们应该做的那个主要的工作可能还比不上之前专业就是生态环境小所提供的那些环境啊食宿啊这些好，所以说可能对于传法者来说他们会分心。然后我们再回到学佛者来说，学佛者可能在这个生态领域广的时候，他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的家庭啊这些可能间接的因缘他是可以放下，但是如果他来到一个禅修的环境，而这些直接影响他禅修的这些因缘却不如前者那么好，也就是说环境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好，他的食宿也没有之前，总之这一段时间他种种的这些直接可以接触到的因缘没有之前好，那他的效果会不会相比于这个生态领域广的来说相比于生态领域比较窄的时候他的效果会比较差呢？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从传法者这个角度，他影响传法者，让传法者分心，然后让他们提供的这种环境分心，然后最后让学佛者也会分心。啊，谢谢。
好，那这里头呢有几样东西。第一呢，就是法功。那法功呢，它就是如果一个道场它没有这么多的工作量，你是不可能请那么多法功的。你不可能请个十个法功、二十个法功全职的来只是办一个禅修，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生产，你要一直支撑着这法功，然后呢给他们钱养着他们，让他们禅修，这个不现实，对吗？所以呢，这些法功如果没有生胎，它本来就不属于可以禅修的。它是做了法功还有三个月的禅修，如果它不做法功，它连三个月也没有的。所以相比于这点，它的生命是得到提升了。如果没有工作给它，它基本上是不可能做法功的。你不可能一个道场请那么多的法功，我们是假设这个同样的法功，如果少一点工作给他，他就可以打坐。但是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你少一点工作给他，你基本上没有可能请这样的法功。你不可能跟信众说我要请这些法功来让他打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没有这样可能，对不对？啊，这是一点啊。那就或除非你有一种制度叫做给钱给人家做来禅修啊，那就不同了。就像给奖学金一样，你来禅修我就给你钱啊，这是另一回事。那这个东西不存在，我们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给钱禅修的制度啊，没有可能。所以法工他就是要生产力，他就要带出一些生产力，他才可以做法工，才可以有那个入系信众的护持，才有可能源源不绝的来。因为护持了过，信众总要得回一些东西啊，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那么让他看到啊，至少慈善也好，什么也好，有这么多东西出来，那个护持才会自然的会走进来。没有这么多的生产力，他基本上呢，你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多的回收的，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好，所以法功被阻碍的这个问题呢，不存在。好，那么环境，我们办生态的时候呢，一定要考量到环境。所以如果环境太窄，我们不可能在同样本来就是办禅修的环境里面呢塞进很多的那些生态的东西，不可能。我们如果办生态，一定是这个本来这个环境是禅修的就禅修，然后呢如果要办生态，它必须新的土地。那个土地如果我不买来做生态，也会给人家买去做别的东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是没差。所以那个环境的保护，你不可能买一大片的土地，那只办禅修，只有几个人在修禅，这个不现实，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会这样子来护持，所以这是一点。所以环境这个问题呢，也这个问题也不存在。那传法者呢，基本上的传法者呢，你可以说分心，但是在我们目前来讲，生态的作用就是把大家分工合作的。所以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但是呢所以我们也量力而为，我们做一点，像我们带领的我们做一点，然后呢我们确保做的那个分量不影响到我们交禅，是这一点。然后呢做了然后过后可以放手，做了可以放手。而且生态里面大多数的东西是法工居士可以做的，师父们只需要给一个大原则示范教导，然后他们领悟了过后呢，一个样板出来了，他们就可以跑。所以如果说这个代价是短暂的代价，这个是值得付出的，相比于它长久的那个利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只是一群人天天等在人家供养，然后呢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一些回馈，它也是有问题的啊。人家也是会来找上我们的，我们做师父啊，或者是我们是修行人啊，给我们吃饭的人呢，他有困难的时候呢，家庭有困难，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会找上你的，你没有办法不理他。你不可能说我只要送你供养你吃饭我不帮你，这是不现实。那么呢，如果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出家众自己要尽这个对这个护持者的责任呢，他会很累的。他除非你是过着头陀生涯，如果你过头陀生涯呢，你就有可能啊，今天吃这家的，明天吃那家的。但是过头陀生涯呢，他是用的最少做最多的修行， 他们的本质就是消耗最少的资源去做最大的修行，而且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强的福田，连天神也欢喜。所以呢，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福田，这种过头陀生涯的，所以他自然呢，他也有能力维持他的生命。那么今天呢，能够过着头陀生涯，有过着头陀的环境的已经越来越少。那么呢，出家众现在的需求免不了跟以前的时代有点不同，修行人呢也不同，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医疗。以前的人呢，病了就算了，关关关死了就算了，现在的人没有办法这样子，他要有医疗，他要有这些适当的照顾，甚至呢如果厕所不在房里，他都会觉得很为难，走出去厕所他都会觉得这个很为难。所以当人们有更多的这种需要的时候，他就需要做出更多的来维持他的这个生命。你需要人家扶持你，你人家要跟你说三规五戒，你总要给，人家要个八戒，你总要给，这些分心不分心？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生态的时候，啊，像比如说如果有一群出家众住在一起，一个人去照顾信众，其他的人就可以修行，师父照顾信众，弟子完全可以修行。那么呢，那么呢，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如果是生态形成一个整个道场，是什么通过这个系统就可以照顾到种种不同种类的人，他们的那个福利，就是说这个道场本身就完成了对社会的责任。那么呢，里面的人修行，他要安心修，他就可以安心修。所以目前我们道场到目前出家众还是最有条件修禅的。我们有时看一下别的道场，他们的出家众，比如说建设道场，你要去钢砖啊，说都有，不然就是下厨房煮东西啊，这些基本上呢，我们看到，我们道场呢是最有条件让大家修行的，我们的尼师们都不需要下厨房煮食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计算那个一个道场里面人的比例，那修行的比例，修行的成分，那其实呢在我们生态林里面，修行的成分的比例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管理成本减到最低，所以这是生态的作用。互补的时候就能产生这种作用，你帮我，我帮你的时候呢，就能产生作用。一个人在那边说法，就可以省了其他的人的那个对信众执行任务的那一个责任。所以生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和效果。
就是这几个问题可能比较尖锐，但是没有不恭敬的心。然后就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您说这个修行比例是最高的，那就相对来说就比帕奥禅里都要高喽。
根据我们的观察啦，我们的观察啦，帕奥禅里你看到，如果你真正去观察，你只是看在外国人而已哦。如果你真正看缅甸人的话，他是缅甸人牺牲了让外国人修行，你真正去厨房看一下那些虾粒，多少人在厨房里做事，你真正去看我们那些管理的成员，有的管了20年30年20多年，但是他们是心甘情愿想要做这个功德的很多。你真正去观察，你去算，我不是跟八奥禅林不是对比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对比，我们的道场只是师父比较辛苦一点，忙一点，开始的阶段，但是后来慢慢我们也能够修。我们的弟子基本上不是说八奥禅林还是什么禅林，我们就继续算嘛，你真正去点算一下就知道了，多少人去做服务的工作。那我们那边几乎就是自愿的，我几乎就是全部要修的都可以修，除了师父要执行一些任务以外，在我们道场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讲几乎90%多，接近100%，除了师父自己要尽一些对弟子对信众的责任，他们基本上有些只是给个三规五戒就完了，然后呢他可以整天在修禅。所以这个比例在帕奥里是看不到，所有的虾类可以修禅你看不到，你只看到外国人很轻松，因为缅甸人牺牲很大，所以我们敢说我们的比例还是最高的。
那就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生态林，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那个宣传页，感觉上面的那个宗旨或者目标，它应该是就是普益大众的， 就是它的受众应该是所有人的。
我们是门户对所有人打开，
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师父们的父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李氏们的父母也是没有问题。那外面社会上的一个父母，他如果想去的话，肯定是一般情况，因为可能由于实力的原因，肯定是被拒之门外的。这可能又涉及到这个平等心，会不会是我们出于自己的私心才去建立这样一个生态？
哦，这很简单嘛，看啊，佛陀允许比丘去托钵去养父母，但是佛陀没有允许居士去托钵养父母。居士你就是要自己去做工去养你的父母，你不能拿出家人的钵去托钵养父母。为什么？因为你做一个比丘，你是自己守着这个正上戒，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了三宝，这时你只能够，当然要尽你的父亲你父母尽责任的时候，那你当然就是让人家对你的护持，用人家对你的护持去照顾你的父母。但是在家居士，他当然不是优先，这个不可能优先考量，除非未来他要考量的话呢，他们要参与一起来做老人院养老院啊，那就可以啊，养老院能够收容多少就收容到满就是了吧，对吧？而且呢，如果我们在考量的时候，当然是优先考量那些有条件修法的，当然是先这样子。然后呢，那些纯粹只是养他的，那就是看那个能力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能力不到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不能够乞求啊，你没有给我付出，那我怎么养你呢？是不是？社会如果真的有钱投进很大笔来完成这一切的生态的话呢，那肯定的，多少来多少也应付得了。你老养老院可以继续的搬，搬到够为止，可以啊，这是可能的事情啊。但社会要投入啊，师父不可能，师父是不赚钱的，怎么能够，对吧？所以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呢，出家众他进了一个福田的工作，他进了传法的工作，然后呢，他如果不能够养他的父母，照顾他的父母，那谁来照顾他的父母？很简单的道理。而且他出家中照顾父母本身就是一种示范，示范平等心，你们不可以搞错，平等心是平等，但是因缘如果不同就是不同。人家能够父母能够把一个孩子让他来出家，这是何等的功德和奉献。如果他做了这样大的奉献，他竟然养老都不能照顾他，那你说合理吗？不合理啊。那么你人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来出家，那佛门就大兴盛了，这些问题完全没有了。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你养你父母，你为什么不是平等心养完全世界的父母？很简单道理，因为你父母养你嘛，对不对？你父母把你养大，你回报他，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出家众他的人家养他父母把他养大，现在让他能够出家了，他照顾他的父母在道场，他不在道场照顾父母，要在哪里照顾父母，对吧？那你们在家中你自己过着在家的生活，赚在家的钱，那么呢，你当然是你有养父母的责任。如果你要把父母送来道场，让道场来养，可以啊，那你投钱进来就可以啊。如果你投进资源进来，有这么多在家中投资源进道场，那道场要办多少个养老院都办得起，肯定都办得起。所以它是一个很合理的平等心，要懂平等心是平等慈悲，不是众生平等，不是众生平等，众生的因缘不平等。如果说平等是说在因果法则里面，在自然界的规律里面，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要分清楚平等的概念，在自然界的规律里，众生是平等的。因果不会说后代他刻薄你，不会，地心引力不会后代他刻薄你，不会。但是他大智啊，他长了大块头啊，他的胸比较大，他吸的氧气就比较多，但是氧气没有偏心，大地没有偏心，小草吸小草的滋养，大树吸大树的滋养，大树吸得多，从大地里面取得多，大地没有偏心，大地是平等的。但是呢，因为你的根深，你吸的养分多，你的根少少，你吸的养分少少，是你分辨，不是他分辨。 所以平等心是这样子的，平等心是你平等心对待大家平等的慈悲，但是众生因缘不平等，懒惰的人跟勤劳的人，你做老板你是平等心对待你的员工，对啊，你爱心对待你员工，但是这个人他的生产力不同，这个人的生产力不同，你在给回报的时候，在给这个花红的时候或者是分红的时候当然不同，如果你不同你就不平等了，勤劳跟懒惰你给他一样的回报，那你就不平等，那你就对那个勤劳的人很不平等，很不公平，对吧？所以平等心要懂什么叫平等心，平等心是无我，因为你没有我你就不会去从自我去分辨我要偏这个我要偏那个，你不会，但是是因缘在分辨，是你决定不是我决定，你决定我要怎么对待你，不是我决定我要怎么对待你，因为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我就这么对待你，你符合这个条件我就这么对待你，就像有些时候我们会对修得比较好的人特别的对待，因为他修得特别好，我们给他更多的关注，因为他天天都需要指示，他消化得了很多的指示，那你就天天教他，天天教他。那那个人他天天还是坐在，一直都停留在同一个阶段，就是杂念，杂念。你给了一次怎么克服杂念的指示过后，你不可能天天还要用同样的时间陪伴他，你就慢慢的用嘛，消化你的招指示。所以，当我们师父用不同的方式教学的时候，我们有偏心吗？我们是尽量不偏心，我们不敢说我们在心底深处没有一点的偏，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可能有，有些时候会，我们尽量不要偏。为什么要偏？如果多几个好的学生全部都修得好好的，那何乐不为？为什么要喜欢这个人修得好，不喜欢那个人修得好？那不可能。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层次，他的功德，他的福德因缘不同，所以呢他有这个，他消化到了这个我就给他这个，他消化不了就不能给他那么多。给食物也是一样，你喂孩子吃食物，这个人胃口比较大的你就给他多吃一点，他吃不了那么多，你硬硬的塞也不对。你给狗吃肉，你给羊吃草，如果你只有草你硬要分一半给狗，这也不对。如果你只有肉你硬要分一半肉给羊，那也不对。那是因缘在分辨，不是我们的私心在分辨，所以要记得平等心的了解。当然如果说众生平等，在自然界的规律里众生是平等的，地心引力也好，空气也好，空间也好，然后呢这个因果法则也好，它是很平等的，但是因为你的因缘不平等，相对起来它就不平等了。
那师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都有点没底气问了
啊，
就是最后一个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师父说到这个做法功就是可以累积功德嘛，因为他禅修可能不具备，但是我好像在法句经上看到，就是佛陀有说禅修的功德就非常非常大呀，然后他那直接去禅修就好了，并且就是师父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他做法功，但是他不做法功，然后去比如说短期出家或者去修行，但是我还看到我的有这样的例子，我的朋友他开始去做法功的，但是后面他不做法工，而是跑到又就是从事那个世间的工作了，这样就并不是就是他一个就是做法工然后去修行这样一个途径，所以就说会不会如果拿这个时间直接去修行也是会累积非常大的功德呀？
如果他有条件修行，如果他不需要人家给他薪水修行，他是可以修行的，我们没有拉人家去做法工的。但是如果他需要薪水，他需要钱，那除非我们有一种制度是给钱给人家修行，如果没有，那他就只能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东西，给别人服务啊，给别人什么来赚取他的生活，对不对？很简单，他这主要的是这样，不是你们是想的就是他做法工，如果他去修行就更好。但是呢，问题是我们没有一种修行叫做人家给钱你修行的，道场没有可能这样子做。如果我们真的开始给钱人家修行，天天给你整个月的薪水，给你就是只修行，那么呢我告诉你，我们道场谁你要来护持吗？谁来护持？如果真的有大财团来给我们这样子护持，我们也不妨，是不是？就是给人家钱，就是给你钱，然后让你去修行，对吧？他是没有这个条件啊，所以他就只能，他要钱他就只能做工。那做这个法功有功德，还有3个月的修行期，你讲多好，明白吧？
还是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两天也学了那个边际效益嘛，就是说师傅有没有算过这个账，就是说如果您拿这个相同的，就是做这个生态林这么多的精力，同样的精力去比如说像专门去指导禅修，它的这个效益是不是会更高，有没有这样做过一个对比？
有，如果是完全跑去指导禅修，我们也会，但是指导禅修，禅修者我们整天陪着他，他有些时候呢反而会就是说我们讲好像太正，反正觉得没什么东西，对吧？是不是真的？你天天陪着禅修者，禅修者需要我们指导禅修，需要从早到晚吗？不需要，我们每天还是花在指导禅修小餐，如果要看多少人，对吧？然后指导了就算了吧，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就是在于我们自己是在自己修禅呢，或者是在做传法生态的事。基本上差别就在这里。那基本上呢，我们呢，在我们来说呢，我们每天都有修禅，我每天都有修禅，是这样子。那我们并没有，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禅修者，如果说长期在我们道场里面都有500个禅修者，那我人力有限的时候，我当然是优先只是做教禅，我就不会去。也没有，当然有这么多禅修者送上来了，那其实呢传法生态做得更快，可能都不需要自己那么费心去做。其实传法生态其中一个功能是戒瘾，是戒瘾，是这样子。当然可能在你们的理解是有点不同，但是传法生态很多东西是可以居士去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要看到我们是指导而已的，讲那个法的原理，讲那个正见，什么是正见，怎么样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然后呢就让法工去做了。居士做得到的事，我们不会做太多这种事，我们是示范做那个魔，然后呢就让他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是还是做一个传法者，还是在说法，还是在，即使是我们在传法生态里面做的时候，我们不是亲自去做筹款，我们不是去亲自去做什么，我们是指导在这个领域你怎么用法，在这个领域你怎么用法，在这个领域你怎么用法，还是教人家把法融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去，是这样子做的。
李静尊者，刚才您说了这个不代表任何立场，对吧？我觉得刚才他们前面的更像答记者问而不是辩论。
哦啊，对，也可以啊，因为他们没有继续的。如果他继续的问，我就继续的答，那就像辩论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继续的，你觉得我答了你一次，你就很满意了，那就辩论就 了。
那还是问答，不是辩论。作为辩论来说，我们是无权选择自己的这个最终的决定的辩论方的。那么作为辩论来说，我只能现在驳斥您的论点，
对，
就像。就像为一个有罪的人做辩护一样，无论他有没有罪，我一定要证明他无罪，所以我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因果，对吧？好，那么我主持的观点是，传法生态涉猎的领域太广，它一定会让学佛者分心，从而阻碍个人做出了了生脱死的奋斗。因为了生脱死是一个人的信念目标，在他没有达成这个信念目标之前，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一定是阻碍或者延长他的这个目标达成的。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说，他只有不分心才能够成就，对吧？至少他要不分心才能够成就。
对，
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分心，他一定成就不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涉猎非常广的领域里边，学佛只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修成，一种是修不成。那么修成的肯定是不能分心，所以剩下修不成的一定会分心。
不是说啊，你可以说呢，修不成这是因为他可能种种的因素他修不成，但是他分心是
一
个因素，
分心了，对吧？
分心会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说是绝对只有这个因素。
对呀，至少有其中一部分人他是分心了的。
对，好。
所以传法生态林他涉猎的领域那么广，你怎么保证其中的一个因素不是让他分心的因素？但理解他和这个题目是没有关系的，而我们探讨的是你的领域太广，是什么让他分心了？
对，你看啊，领域太广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管完全部的事，每一个人是在一个岗位上。 然后他在一个岗位上，如果他比如说他服务这个，他一定是服务他能力范围内的事，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对呀、啊，他一定要费劲才可以做啊。
对对对，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相比于他，如果他如果有条件，你看他的差别就在这里。如果他有条件不分心，他有条件完全走进了生拓死的奋斗。
不是，咱是辩论，不是问答。您只要回答我，他现在成就
我在回答你
不分心，
不是，
那么他不成就一定是分心的，对吧？
对对对对，我正在回答你。基本上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让每个传法生态的概念，是让每个人的生命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更靠近师生地，而没有远离师生地。我们不是制造一个东西让人家分心，因为相比于他在外头，他会更分心，所以他走进来做佛教的工作，他是减少了分心。我们要这样子看，东西是相对的，你不能够总是跟他比，跟那个和尚比，跟尼姑比，不是这样子的。
辩方是在，
他是减少了他的分心，就是
啊，但至少还是分心了
啊。对，但是他减少了他的分心，在传法来讲，他是更有价值的事。他当然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比我们早上选择一个更有价值的生命更好，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就没有过失。你可以说他还是分心，但是呢，相比于更大的分心，他其实是已经更迈进是圣地。我们要做的也唯一。最多做的最好也只是如此，能够让人家更靠近师生地，那就对了吧？
啊，是师傅，我讲法肯定讲不过您，然后我只是拿这当一个活动，然后辩论很有意思，然后只是从一种思维模式去做的这件事情。
好好好，谢谢你，让它变精彩一点。
很好玩，不，谢谢师傅。
好，他要带起辩论的气氛，欢迎。
尊者您好，那我想这个提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做法工做义工是为了培养这个福田是吧？为了累积波罗蜜。那我们佛陀他说我们的僧团是无上的供养的福田，那么好吧，那我如果假如法工有时间去做这个，在做这个法工的工作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去这个禅修道场去做这个服务僧团的工作，而要去这种敬老院孤儿院去做这个工作呢？这是其一。然后其二的话，如果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带薪水的法工哈，那么这种法工的话，其实他也可以去选择一种既工作，然后呢又在工作之余去禅修啊听闻法，然后甚至是周末的时候去这个道场去亲近僧团，就是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既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可以去解决他之后的问题，然后又可以培育更多的福田。
你看啊，第一个呢就是服务僧团，僧团没有那么多工作给人家做，你服务你要多少人来服务师父，对吧？我们没什么东西的，牙刷就是这么简单的，刷刷牙这样子，然后呢吃饭也只是吃那么多，所以服僧团没那么多，我们不可能让制造一个多多的法工的工作，然后呢要让他们受薪，或者让他们来呢让僧团制造一大堆东西给他们服务，这些不对，这是一点。
可是您刚才又说其实僧团用来禅修的时间又很少。
哎，没有没有没有，
您刚才是说
没有
牺牲什么本地的那个
那个是另一个道场，另一个道场啊。他们在缅甸的道场呢，他们为了让外国人能够好好的修行，他们讲外国人这么远来，那么呢我们可以奉献，他们有些是自愿，都是自愿的，他们有些人他们不太能打坐哦，打坐很辛苦，他们就想累积功德。有些人喜欢刚那个沙包啦，刚那个水泥啦，然后呢做这种工作建设道场，看到别人修，他们缅甸人心很开心，看到你们修。然后有些人做组织工作，然后呢安排你们借贷啊，然后让把道场管理得好好，让你们可以修行。那基本上呢，外国人在那个地方呢，外国人是没有让你做，除非你自己要做，那他就是给你们最好的条件修禅。所以这个不是我们那个传法生态的问题，
可是
这不是传法生态里的情况。
我总觉得就是 假如这法工他待在僧团的寺庙或者是禅林里面，他即便是看到僧团在精进，然后他随喜，他的这个功德也是多过于去这个什么孤儿院啊去做这个工作，对吧？那么他累积的这个波罗蜜的话，他肯定是贴近僧团累积的更多，那他累积的更多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他这个了生脱死。
传法生态本来就是很贴近僧团的，传法生态刚才说了嘛，它也有法，那里面要有僧团跟居士守戒的，在别处工作你看不到，只有在道场，这个是传法生态，就像一个道场围绕着一个地区，里面如果地方够宽广的话，还是可以有孤儿院，那些是可以办起来的，但是呢是在一个法的圈子里面，还是有僧团的，还是看得到僧团的，
但就是
还是可以跟
直接在僧团比，还是
对，但是太多人围绕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受不了。真的，我能够跟在我们已经很贴近了，他们现在已经很贴近我们了。像比如说，他们已经很贴近我们了，再贴近一点的话，就绯闻就来了。真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啊。
不是，我就是。答过一份，就是从这个相比较而言哈，就是最有效率的累积这个功德，我觉得还是应该拿更多的时间去僧团啊，
对对对，
或者是，
但是僧团没那么工作，那么多工作给人家做。你看，像我们现在请十多个法工，那么呢，如果十多个法工，然后那如果我们不是有传法的工作的话，那基本上他们就坐在那边闲着了，你懂吗？他坐在那边闲着，他不可能有一个闲着受薪的工作，对吧？
僧团里面，假如一个义工他在僧园里面，他闲着，他不就是会自己去禅修什么的吗？这个也是
累积波罗蜜啊。所以我就说了，我们没有一种受薪修禅的那个工作，因为他要薪水的嘛。他们这，你看我们有两种法工，一种是义工，一种是受薪的。义工。他完全是我们没有推他做什么事，他要做他自己做，如果他要修禅，他是完全可以自己修禅。义工就是没有受薪的啊，像比如说香芳，他是要做，他愿意做他才做，他是义工。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想要修禅，谁也不能挡他啊，他是完全没有受薪的啊，他是义务的。所以呢，这种情形呢，义务的呢，我们是不会指挥他，他要修禅他就去修禅嘛。我们这个传法生态的一个特点就是，谁要修禅都不会被阻碍，没有人的修禅被阻碍，宁可少办一些活动，但是呢，没有人做就不办，有人做就办。那么现在是因为有受薪的法工在那边，他不能闲在那边的，他一年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去修禅了，那9个月他总要做一些事，不然他怎么办？他怎么凭什么去受薪，对吧？
很简单道理。
但就您说的这个法工，就是我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假如他可以选择，就是去工作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然后第二，工作之余他也可以去听开示，甚至去礼敬尊者之类的，那么其实他获得的东西，我觉得也不会比直接去这个孤儿院啊，敬老院，然后拿微薄的薪水这样子。
哦，这个呢，这个不成问题，这是他们的个人的选择，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会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如果他选择放下高薪来做受更低薪的工作，他是一定是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更有价值，他才会这么选择。我们有一些法工是外面工作很好的，但是他自己选择来奉献的时候呢，他一定有看到他的价值，他在工作上可能看到自己戒也不是这么容易守，或者是他们根本可能就是对钱也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明白吧？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不需要替他操心。我们跟他讲，哎，我不要让你做法工，我这里薪水太少了，你的薪水那么高，你最好还是继续。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呈现的那个机会给大家，我们没有逼人家选择，他自然的选择一定是在他生命里面，他觉得这是对我的生命更好的，他才会去选择，对不对？
假如他也是在外面的那种孤儿院工作呢？
那是他自己选择嘛，就是简单讲的，他做什么东西，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做的选择都是对自己的生命更好的。 就是这样子。
礼敬尊者，就是我不怀疑生态林的这个就是那种模式，因为我去马来西亚古迹去过，然后也听过这样的一些就是生态林的好处。但我在想，你在国内走了这么多地方，就是它引进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就顺着自然走了。我们通常呢没有说可是我觉得呢那个可能性会比在马来西亚高很多。因为你看啊，这里是一胎，很多人就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在我们马来西亚很多人还可能住了家，然后是说父母也是兄弟照顾，兄弟姐妹照顾，在这里几乎非常的难，所以出家重要照顾父母的这个可能性更高，这是第一点。嗯，然后呢，而且现在的家庭都是属于比如说单亲或者两个，他们呢基本上生活很忙碌，不像那个大家族，你去修行你还可以把孩子交给别人看，你要去修行你还要不知道孩子怎么，没有人帮你看孩子，你根本走不开。就像这一次有人两个，至少两个三个走不开，没有办法来报名了名也没有办法出席。如果有一个生态林的运作，那他就很好办。如果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部分，孩子的部分还没有，如果有孩子的部分出来了，他你就可以把孩子放着，然后来自己来修行来上课。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这边呢，这种需求会更大，生态的需求会更大。那么如果有这个需求更大呢，我相信来促成这个生态的这个力量也会更早出现，更有力量的出现，是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在大陆这边生态先办，而且更先圆满，比我们先圆满很可能。但是缺的就是慎重了，因为要完整的生态要有慎重，才叫做一个完整的生态。所以欢迎你们来出家。
所以我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僧团的进入，我就在想问第二个问题，但师父已经回答了。
会有僧团的进入的，会的，一步一步来。先做，现在有什么因缘先做什么事，先跑。像现在已经大陆这边已经不少人跑去出家，只是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挑大梁。你不能太快，那个还没煮熟了就推出来，这不能啊，一定要给他熟。所以我们宁可忍耐一下，保护他们的修行机会，不要太快把他们拉出来。我们讲，像比如说你看到我们生态，我们的其实做的，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也不懂多少了，至少超十位十一位曾经在这个有条件指导紫禅跟观禅，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在我们的学生，我们整个队伍里面10到11位啊，还有一些在道路上我不敢知道他们到底已经具备条件了没有，可能还超出这个数目，这是一个保守的数目。但是你看我们放出来的人很少，少部分人在做传法的工作，让其他的人还能够继续的去圆满他们的修行。所以这就是三僧团的那个生态，我们已经在一个生态的操作里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呢，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出家众他要维持他自己的生命，那基本上呢他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去修的，因为他需要的一些必要的照顾啊，各种东西啊，他需要的扶持啊，不是这么容易的。他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操作，那团体的那个经费和扶持力量足够照顾到大家，所以变成了还不需要把大家这么快的把他们拉出来奉献，然后能够让他们修得更好。所以基本上已经在这么在做着了，少部分的人在交谈，大部分的人都并没还保护着他们，给他们继续的加强他们的修行，是这样。
礼敬尊者，就是亲近正法是有福报的，那么亲近拥有正法的僧团福报是更大，能够出家呢福报是更了不起的了。那么那个叫传法生态，尊者您说就是要建那个残障人士啊、养老院啊、孤儿院等等啊，而那些残障人士可能在今生比如说他残障了，那么他的福报其实是 可能有点低或者少。那么法工啊，修行的人，他们一直在累积自己的福报，他们的福报应该说可能比那个残障人士比较多，多一点点。那么让这些福报高的人去，服侍那些就是服务那些福报低的人，会不会折损那些就是福报低的那个残障人士，让他们来生或者未来更加悲催？就是说，就如同那个国王，就是在路边看到了一个乞丐，啊，这个乞丐他突然想发善心，这个乞丐非常可怜，我帮他什么洗澡啊什么弄来，然后黄河他活了，然后把他等国王一走就把他痛打一顿，那现世报了，这个乞丐就是说，哎，他的福报太低了，就是说让国王来服侍一样，就是
不要想这些了，不用想到那么辛苦的，这个呢，众生的福报呢，你不要去想，他如果能够得到我们照顾，他就会有福报。简单讲就是这样，彻彻底底没有福报的人很少，真正彻彻底底没有福报的话呢，他是受不到的，他怎样就受不到的。收得到我们照顾的，基本上都是有一点福报的。无始以来，你怎么可以判断他没有福报？他只是低一点。那么呢，至于谁照顾谁，这个不成问题。你看佛陀也是看到比丘生病的时候，佛陀亲自去帮他洗。那你说了，这个比丘不是会被折损了吗？不是这样子想的。所以行善的时候呢，就不要去考量这样复杂的因素，就是想我能够做我的善因，我就去做。那个其他的因缘你看不到的，你就不要去分析，也不要去想的太多，只想我累积这个功德，我累积这个善因，我能够帮到你，你能够好起来，那就好了。简单，因为因缘的变化太复杂了，你这样子想的话就是不能的、哦、真的。你看菩萨不会想太多的，他就是能做多少，能够帮到人家就帮，就是这样。然后至于他自己，然后如果他不要折损也可以，如果他升起对修行人升起很大的感恩心，你说，你看像我们放生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放，你说我们是师父，我们是出家人，我们这样子放他，他不是折损他的功德，对吧？那么医生去医病人，那病人真的是折损功德，这医生是有功德的人耶，你不能这样子想的，对吧？所以啊，你就这样，你其实我们就是做，我们就是去做。然后呢，有些时候这些众生我们放出去，有些时候他有些有灵性的，他会回头看一下我们，如果他对我们升起感恩心，他只是临终就是升起感恩心，他可能就好，他可能就投身好的地方。善心他可以升起很多善心的，不一定说折损的，他得到人家他的善业成熟，我们让他的善业成熟，他得到爱得到关怀的时候呢，他的善心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善心让他的善心引发，谁说是折损，他因此而因为得到善报的时候他升起善因，他也可能变得更好啊。当然如果他是那种放逸型的，他就任你照顾，然后呢他继续的放逸，以为一切理所当然，他可能就折损，因为他不再累积善业，他当着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他真的我们在帮他的时候还在带那个法给他啊，那就不同了，我们在帮他的时候呢还带法给他，那他的生命就会改变哦，不要担心这些哦。
好，李静尊者，我有一个问题，是刚刚我们在头脑风暴的时候，我们小组正好选择了这个问题，我们做头脑风暴，在那儿，每一位贤友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贤友说，生态，那我们回到原始社会，穿树叶，生小孩，从小做和尚，确实是这么说的，
做和尚，
对，就是出家。从小出家
啊，从小出家。
当时我在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从小出家。
对，就是说在生态这个环境下嘛，咱们要从小出家，这个是好还是不好？他如果小的时候一直出家，他可能是像您说的福报比较好，那个一直会导向涅槃也比较好。如果他长大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他选择还俗或者是选择什么，他能进入这个如狼似虎的世界生存得了吗？这是我心里一个疑问。
好、哦啊、基本上呢，是是，我们在法里因缘的变化呢其实难以预测，难以预测， 一个人他往后会怎么演变你难以预测，所以在因缘的法则里面呢，我们只能从因上想。在因上想呢，每一天只要是过着清净的出家生命，他的生命是加分的。那么至于有一天他还俗了，他生存得了吗？好像我们看到的还不错，他们有的时候还可以，是不是？我不晓得。那么呢，我也知道有一个长辈，他现在过世了，他跟我说他这次修得非常好，有神通。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他上一世呢是从小出家，到26岁的时候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他还俗去结婚，然后到了老来做了爷爷了，他想想他的出家生命，他又出家，他又再去当了爷爷了，老了他又再去出家。所以即使是如此，那一世看起来他那年少出家，他是有点你可以讲是失败，但是呢，因为他出家的时候他有守清净戒，他也有修禅，所以那个功德就让他这一生修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不能想太多未来的演变啊，他会不会还俗啊，你不能想，你这样想生命就根本走不下去。真的你去想我不出家，不出家又能怎样，你也不能够说你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这样子去一直猜测未来的，很多人不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在我的因上做好了。我每一天做的对的因，就是只要我有老老实实做对的因，我的生命是加分的，不是减分。那未来会有没有灾难我们不知道，灾难就灾难咯。如果你不出家，可能你没有这个加分的因素，可能灾难来的时候恶业成熟的时候可能更糟糕。要这样子想。所以如果真正对因果有很信心的人呢，他的心会很单纯，他就是我就做我的因就好了。我知道就算有一天灾难发生在我身边，我不会去埋怨说我出家，我不会说埋怨有一天如果假使说我在传法的路上有人驾车载着我突然间嘣一下没有了，我不会说你看如果我不出家我不传法我哪里会在这个车祸，我不会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不死在这里，我可能死在另一个场合，因为如果那个业要成熟它就是会成熟，反而可能会死得更惨，但是因为我有累积这么多的功德可能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不想这些的，我们只想因我能够给我的生命注入多一天的善因，就是多一天，多两天就是多两天，就是这么想而已，它就很简单很单纯。因果是如此的，你不能够天天在计划你的未来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避开了，我这样子就避开灾难的，不会。有些人说我生儿育女我就未来我的养老就得到保障，不是的。有些你如果是你的孩子要对你不孝你还是没有，如果孩子要死去你也是没有孩子的。所以做这种计划的人其实是不懂因果的人才会这样子想。所以有些妈妈就说女儿不去出家如果去出家的话以后谁来养她，老来谁来养她，你都不知道，你不出家你有孩子你都不敢保证你的孩子会到底你先走还是你孩子先走也不知道，孩子孝顺不孝顺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这样子判断。我见到一个老人，一个德国的出家众，他是从德国跑到斯里兰卡过着行脚生涯，76岁还有人看他拿着拐杖在行脚。那我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已经91岁，很特殊，很整个人很特别，见到好像很特别。他躺着，他不能坐着，他躺着的这样子跟我讲话，他鼓励我去行脚，鼓励我去住森林。然后呢他很特别，他根本不去想他的晚年谁来养他，他不想，他继续的行脚，而且那些人要做他的弟子的，他教了他过，他就把你打发掉了，他根本不去想，他就把你打发掉，他都没有说我这么老了，我应该留一些弟子在身边，他没有。可是等到他真正需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比丘，一个沙弥护着他。他住在这个西兰那个巴拉巴鲁啊那个岛上，就是艾伦和米德什旁边的那个岛。哎呀 Kema 的岛上，我是在那个岛上见他的。然后呢他还是过着那个生活，他不要他的人家来给他什么供养，不要，他的两个弟子呢每天划船到岸上去托钵，然后拿食物来回来养他，一直到他死去。因缘就是这样。我没有看到多少出家人如果真正有做自己的老实功课有守戒晚年不保的，我没有看到， 真正的守清净戒，不会有这个问题。没有看过晚年不保的，他一定有他的业的，不会的。如果一个群体都是有法的，只有那个群体会互相的扶持和互相的照应，它是自然的。所以没有人需要那么凄惨的可怜的。如果他有守戒，有修，有做一个出家人的功课，有做福田的工作，不会。我只看到出家众越老越珍贵，没有看到越老越没有价值，不会。因为他有做他出家人的工作，他有利益社会，有教法，有帮助人家的生命改善，自己也有生命的提升，不会。哦，你不要担心，欢迎你来出家。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呢大概就到此为止，相信这个也会帮到大家对传法生态的这个理解。那么呢这个呢要讲辩论呢也只有小云尝试的把它变成像比较像辩论，那无论如何呢没关系，这也是好，至少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你要看到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探索真理的心来辩论课题的话，你看不会面红耳赤的，也不会有那种你的问题很尖锐刺到我，你们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师父哪里有这个。但如果你真的辩论有一个东西我答不出的，反正我会谢谢你，可能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解决那个问题，对吧？我也很高兴有一个领域可能我没有考量到，对吧？所以无论如何最主要的是我们如果在辩论课题的时候那个心态不可以恼羞成怒，要很客观，要很真实的，我们是一起来寻找答案，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把我们整天的学法修行的功德呢发愿回向。이당매본양아사와카야와항호두이당매본양니바나사바차요호두마마본야바강Sabba Sattana Bajemi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